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有一个生命册在那里，那么可以按记着他记，按住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当然，这个不信主耶稣的人呢，是根据他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。当然，话没有那么简单，你还要分开，在有的人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的是非的心就做了他的判断。有的人从或者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所以并不像我们所想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也只就是那何必需要圣灵？还是要经过审判，因为各个情形都是不同。但是根据这些所有的案卷，我们知道叫人无可推诿，所以我们相信说，这个就是将来的审判，就是他白座大宝座的审判。那么十三节呢，于是海就交出其中的四人。所以根据这句话，很可能就是当初撒旦被判的时候，不是神就把撒旦和他的使者从他的宝座前驱逐出来，然后尤其到了这个地球的附近。那么那个时候地球上面大概应该有什么，有活物，那个时候的活物，所以很可能他们的化石就是北京猿人的什么这些的化石，不是我们，不是亚当族类的，他们也跟着背叛，所以然后神就用洪水，就是用水就灭了那时候的世界。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说渊面黑暗，所以到了那天呢，这个海也要交出死人来。所以这个是特别是指着大概前，就是说从前，就是在亚当的这个族类以前，那么那个时候因为地上也跟着背叛，那么这些人呢，就是所以海也要交出死人来。那么那些人的灵啊，就放在哪里？就放在这个无底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鬼。那么基督徒相信有鬼，但是不是像人说人死了变鬼，这是中国人的说法，这不是一般人的说法。其实圣经里面说，圣经里面的鬼都是指着那个他们一着跟着背叛，然后呢他们那个脱体的灵就被放在那个无底坑。那么如果他们释放出来的话，他们因为是脱体灵，他们总要附在上面，他们没有办法单独生存，所以最后呢，你看他们终于被赶到猪群里面去，怕一个东西能附着，那么结果呢，整个的猪呢就掉上去了。所以圣经说死，这里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。那么这个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死人，那就是亚当的族类死了以后下阴间，那么就指着这个来说。所以为什么圣经把这两个分开，有它的原因呢？然后呢，这个下面第十四节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。所以最后死亡和阴间呢就完全被扔在火湖里面。那么当然这个阴间本来有，我们说今天是有乐园部分跟什么，跟这个火焰的部分。那么乐园的部分呢，就是暂时，就是因为我们脱体的灵不能够朝见神，不能够见神的面，所以就暂时等于看守所一样，这个阴间呢就等于我们的看守所。那乐园的部分呢，就是得救的人他的灵暂时放在，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都复活了，所以乐园就空了。所以现在这里呢，这个阴间就是包括那些没有信的。所以当然不要忘记，这个也不是等到那些在阴间里面的灵呢，在阴间里面的灵到了最后也复活了嘛，也复活了。不过呢，一个是复活得生，一个复活定罪。那复活定罪以后，这就是什么？就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火湖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第二次的。所以死亡跟阴间呢也被扔在火湖里面，这火湖呢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那我想这个倒比较很清楚，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看最后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我再说这是法庭式的审判，因为神要维持他的正义，家有家法，国有国法，宇宙有天法的， 那么我们知道说神最后的确根据他的天法，那么把案卷打开，那么许多人大大小小到那天都要复活，要站在宝座前，案卷解开了。不过我当然加上一点案，我加上一点伏笔啊，我刚才所说的是一个见解，当然有的人尤其改革中的弟兄们，因为他们对于那个对于这个什么就是对于这个千禧年的解释不一样，所以根据比较传统比较更早的，他们是相信所有的人，就是说这里不光是包括非基督徒也通通在里面，所以这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有的人才相信说这个上好的复活就是第一次的复活，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第一次的复活呢就是应该是得胜的，那就他们才是有份于千禧年，那其他的人呢没有份，就是他一直要到第二次最后才复活，所以表示这里面还是有得救的人。那么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看法，我想我都告诉弟兄姊妹，那么就是我个人的领会呢是比较倾向，就是应该就着主的工作来说，没有理由再经过法庭的审判，那么跟圣经有足够的证据，我们应该已经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忍耐，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于福音真理的认知。不过当然我们知道那些相信这个基督徒也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见解，也有他们的见解的地方，他们也可以讲得很圆满。所以我们呢在这些地方当然有一些的不同，觉得这个我们大家要有领会。那么我只能够把我觉得最满意的，我自己是最满意的和大家分享，所以你们不一定要囫囵吞枣的接受，你们还是要回到主面前把圣经好好背过，你觉得哪一样最叫你满意，叫你觉得妥帖啊，不是因为你随便跟随一个人，不是，我想这个大家还是要回到圣经能够把它看得更仔细。不过大体上来讲，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算是大同小异，应该差不是很远啊，我讲差的应该不是很远。不过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圣经通通放在一起的话，那这是我个人觉得比较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妥帖的，所以我把这点和弟兄姊妹交通。那么下面呢就是21章了。21章呢，那么这个千年国过了，所以国度完了以后呢就是新天新地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，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哥林多，我们好好看一算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呢，我们看一段的圣经很重要的，就是第二十节，因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然后22节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。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来的，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，在后末期到了那时，所以现在就是末期到了那时，基督即将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于父神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千年国的时候，讲到天国的时候，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第二次来，一直到千禧年完，这和基督发生关系。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，但神的国里面有一部分，就是时间来说，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主耶稣第二次来，一直到千年国，那这一段的圣经称它做天国。但是天国也是神的国，神的国也是天国，不过在这一部分圣灵着重的给我们看的是天在那掌权。那尤其呢很清楚的，这个国乃是基督的国， 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是等到千年国完了以后，你看见这里圣经说他基督，就是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于父神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勇士就开始了。所以本来这个国就是父神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特别知道那一段，所以神的国呢是比天国要大一点，因为天国呢是从永远到永远，凡是神掌权的范围都是天国的，都是神国的范围。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天国的时候，它的重点，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，去读每一个地方的圣经，但是我把结论告诉弟兄姊妹，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，它的定义就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，到了最后，他把这个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底下。你知道千年国以前还没有，一直到千年国以后，因为又有一次背叛嘛，然后最后呢，真的就把仇敌都放在他脚底下，那么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因为基督必作王，那么然后呢就把国呢交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脚头敌都放在他脚底下，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就是死。然后因为经常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，即说万物都伏了他，明显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。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是子也要将自己服，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这就是神的国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晓得神的国就是天国，天国就是神的国。不过在圣经里面，为着让我们清楚的更清楚，那么特别是从基督第一次来一直到最后千年国的时候，那这一段呢圣经称它做天国。然后呢下面最后呢就是最后就是勇士，勇士当然也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，那没有错。然后神要作王一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现在我们就到了21章。那么21章他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那么如果大家读这个彼得后书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彼得后书一段就清楚了，这个我们需要看彼得后书一段的话了。彼得后书你看第十节后第三章第十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有一天呢，这个旧的天和地要废去的，而且明明讲它是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通通要烧尽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什么，这个是彼得后书特别给我们看到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烧啊，不会把所有都烧掉，有的东西可以长存的。第十一节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。所以可见圣洁跟敬虔呢是不会烧掉的。然后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，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所以讲到旧天旧地它怎么毁掉，然后呢新天新地怎么开始，那么这个是彼得后书给我们的，叫我们更清楚。所以有了这个观念，有了这个以后，我们再回到21章。所以这里说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那么整个旧的天地就被卷起来，可以说已经被烧毁，经过被烧毁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知道整个的新天新地呢，就是一切都是新的了。那现在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当我们来看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就是新天新地啊，并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是如果你读下去就很清楚。 这个新天新地并不是说什么都是新的，到了一个地步你认不和从前一点都认不出来，不是。这里